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呢，咱们来做一期目前成本最高的视频啊，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不算我的人工成本呢，目前已经支付1.05万块人民币。事情呢是这样的，在上期聊川普遇袭的视频里呢，我顺便吐槽了一下习近平的200斤麦子，十里不换肩是不可能的。200斤的故事呢，大概是这样的。2003年的1月呢，习近平被正式任命为浙江省省委书记，随后呢，他就接受了央视《东方之子》的采访。
下雨刮风，我是在窑洞里跟他们打草，晚上跟着看牲口，然后跟着他们去放羊，什么活都干。因为我那个时候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我不换肩的。
采访中呢，习大大的原话是，那个时候呢，我扛200斤麦子，十里山路不换肩。这个呢是十里不换肩第一次出现。2004年呢，习近平又接受了延安电视台的《我是延安人》的节目的采访，这个里面呢细节更多。
劳动刚才讲了嘛，我刚去上了山就气喘吁吁，后来给我们评的分是评6分。当时6分是什么？就是刚刚参加劳动的小女孩，小女孩15、16岁，拿跟我们当时也15、16岁，拿跟我们一样的工分。我们觉得简直是一种歧视，实际上是自己没本事。
换了最低档的。
但是这一年下来，我是干的，就是没黑没白，风里雨里，风里雨里，我们都在窑洞里铡草，深坑圈里铡草，然后一样一样的学。当然这些我大概这个一年过去了以后，全掌握了，全掌握了，体力也上来了，那就后来就评成10分，10分还是里边最壮的劳动力啊。你像我们这种到夏天担麦子，那也就是最多200斤，十里山路一口气就下来了。
视频呢我截得长了一点，因为呢我觉得这个上下文啊蛮重要的。习近平呢要着重的其实呢不是十里山路，更多的呢是说农村人呢从小就吃了很多的苦，他这个城里来的少爷呢最初甚至不如小姑娘，在农村锻炼一年后呢进步非常明显。不过这里呢，他讲的十里山路更夸张一点，不是不换肩了，而是一口气。不换肩的问题呢，不少观众都在评论区里说，习近平说的不换肩呢是方言，不换肩呢是不换人的意思。其实这个一口气呢，比不换肩更明确一点。另外有关这个问题呢，习近平本人今年的3月呢做过进一步的解释。他在湖南听取湖南省委的工作报告时呢，解释了不换肩的原因。我没有能够找到视频啊，但是新华社呢有报道，里面呢有习近平的原话。习近平说，我在农村插队时扛麦子都不能换肩，换肩抖一下麦子就会掉下来浪费了。现在粮食损失有不少在机收上，要改进机械，避免粗放作业。所以我想习近平的表达呢很清楚，他说的呢就是他的字面意思，扛200斤麦子，十里不换肩。至于说一口气的问题呢，也就是不休息，我认为呢可能存在夸张。换肩不换肩呢咱们暂且不论，我原本认为呢200斤十里路呢根本就是不可能的。我本身呢就是个细狗，我自己的经验呢是不做准的，所以呢我咨询了一下我周围的一圈人，包括一帮子能深蹲150公斤的健身大佬，他们呢都说不可能。对于才开始健身啊，极限呢只能蹲到70公斤的我来说呢，150公斤恐怕是我这辈子都无法达到的极限。所以呢我觉得这些大佬说的话基本上八九不离十的。他们呢都告诉我200斤呢扛起来呢是没问题的，但是呢要扛着走十里路根本不可能，走100米都非常的困难。那不光光是力量或者耐力的问题，人的骨头呢也扛不了这么久。健身呢特别讲究受力的平衡，扛扁担那种挑一边还不换肩是非常不科学的，稍微走一段距离呢就受伤了。我这个人呢向来是尊重专业迷信权威的，观众里一帮人在评论里说呢这个健身的人都是死肌肉之类的，我是不屑一顾的。健身房里的人呢练的可能啊确实是死肌肉，但是作为曾经从不锻炼的键盘侠我来说啊，我知道不锻炼并不能让我生成活肌肉。健身的人呢在力量和耐力问题上肯定是比普通人有发言权的。我自己呢也稍微在网上查了一下，我看到的所有的视频还有文章，有一些呢确实会提及200斤，但是呢都没有进行称重，有的呢很明显重量就是不足的，或者重量呢可能可以到200，但是呢没有证据证明真的扛着走了很长的距离。我也看了一些网红的视频，比如说一些健身博主跟着扛楼的工人去扛楼，像那个阿新的1000块的男人系列就很有意思。确实健身博主呢在扛楼上呢他不如扛楼工人，但是扛楼工人扛东西呢也不到200斤，而且呢走一趟啊都可以停下来休息一下，并不是持续的扛。另外台湾的一些健身网红更直接啊，直接挑战200斤十里路，结果3个人接力100米都够呛。由此呢我就简单的得出结论啊，根本不需要讨论习近平能不能做到，而是正常人呢都做不到。结果一堆观众呢呛我说是有可能的，我 我当时的感觉呢，跟刚出国的那会儿啊，第一次去教会，一帮信徒呢，信誓旦旦的跟我说上帝是存在的，是一样的。我觉得这些人呢，都是在扯淡，因为呢，根本就不符合常识。就像说上帝存在的那些人一样啊，到今天为止，没有一个信徒能够拿出任何一个可以实际证明上帝是存在的证据给我看。下意识的呢，我也认为那些说扛200斤走十里路的人也是一种信徒，习近平说啥他们就信啥，就是脑残小粉红嘛。那一身肌肉的人都说做不到，一帮在网上的网友说他们见过或者听说过，但是没有一个人说自己可以啊。这是什么？这不就是曾经的传统功夫对上自由搏击吗？然后呢，我就开始怼那些说可能的观众了，因为过于有信心，所以我就放出豪言，让觉得有可能的观众们呢去拍视频，成功挑战呢，我就发5000块钱的奖金。我之所以愿意发奖金啊，99%的原因呢，是因为我觉得呢这事儿是不可能的，根本就不用给钱嘛。那剩下来的0.1%呢，是因为啊，就万一真的能刷新一下我的认知，哎，那就当花钱长见识了嘛。也是因为这 0.1% 的可能呢，所以我就设了个上限，只支付最前面的3个。那结果当天晚上，我刚和朋友吃完饭回到家，邮箱里呢就有两个朋友提供了2段比较靠谱的视频。第一个呢是一位人在日本的会员，他提供了一个日本网站上的中国挑山工的视频。那这个视频呢到最末尾的时候进行了称重，重量呢是 199.6 斤。还有一位朋友呢提供的是抖音上的一段视频，也是挑山工，扛了4袋大米，那种袋装大米的重量呢是25公斤一袋，重量呢也非常容易量化，四袋大米呢就是100公斤嘛，也就是200斤。至于距离问题呢，从山底走到山上距离呢肯定也是不短的，就没有必要去纠结10公里这么一个具体的数字了。我看完第一个视频后的第一反应啊，就是震惊啊，他妈的真的有普通人可以做到这个。第二个反应呢是鼻子有点酸啊，真的有普通人他需要去做这个为生。第三个呢是我意识到赌约设置的条件呢有问题。我设置这个赌约的原因呢，是因为我想证明200斤十里路呢是不可能的，只要有一个普通人能够完成，那其实我就已经输了。可是我的赌约里设置的前提条件呢，是观众得亲自去拍或者找人拍自己扛。那如果200斤是不可能完成的，那我这么设置呢其实就无所谓啊。比如我说，哎，中国男足要是能在世界杯夺冠，我就出一个亿啊。但是如果确实有普通人可以完成，那这个设置呢就有点耍无赖了，因为怎么可能有人真的会去扛着200斤的东西走十里路啊，就为了这个反驳我一下呢。而且如果200斤呢根本就扛不起来还好啊，万一真的能扛起来了到后面受伤了呢，我心里呢也过意不去，所以呢我就赶紧发了个 post， 公布了两位观众的邮箱还有视频链接，表示呢准备支付奖金给他们，不必纠结于是不是自己拍的了。没多久之后呢，我的一个很早期的会员呢也直接微信联系到了我，他给的呢是一个 YouTube 的链接，一个老外呢在双肩包里放了100公斤的负重，然后呢也走了很长的距离，虽然不太符合挑担还有山路这些，但是我觉得呢也没必要纠结这个了，反正就是输了嘛，给钱就行了。当天晚上比较晚了，就我的微信呢又没有实名不可以转钱，我就让他们加了我的朋友，那第二天早上呢我的朋友就帮我去付钱了。到了第二天呢，那位第一个发邮件给我的会员尹先生拒绝了那5000块，那最后呢只是让我的朋友给他发了个5块钱的红包，给我省了这个4995。我后来呢也加了他的微信稍微聊了一下，得知呢他是在日本学医的博士生啊，果然这个会员朋友里呢卧虎藏龙啊，有机会呢我一定会请这位朋友吃饭。目前所有的支付呢已经完成，一共付了10005块啊，在这个两个会员群里呢都有公布支付的所有细节。后续呢还有朋友也发来了一些链接，基本上呢也都是大同小异，但是这种事情就是手快有手慢无啊。那有一点比较欣慰的是，这个3个获奖观众里呢有2位是会员，从这一点上来看呢，这个我的韭菜会员们的行动力呢还是非常强的啊，大家给我充值让我付了，我又给大家发钱啊，这个呢是在切实践行习总书记的共同富裕的总方针。那其实付钱呢那都是小事啊，最主要的呢是我的这个世界观啊一下子被刷新了。当我自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嘲笑别人活在信息壁垒中的时候呢，其实我自己何尝不是也活在这种壁垒中呢？当然呢，我还是不认为自己的逻辑还有周围朋友的见识呢是错的。200斤十里路，现在的我们确实做不到，因为呢这个毫无意义，而且非常伤身体。有些朋友说呢，你看不到是因为你没去农村看看。我现在呢也不敢非常肯定的讲中国是不是还有农村需要扛200斤啊，但是我猜呢这个江浙沪呢是真的几乎没有。除了疫情期间我没有回农村外啊，平时每年呢我都会回农村看看我外公外婆。我们那边的农村呢就不能说所有吧，但是很多人家里呢都有汽车了，就算没有汽车电瓶车总是有一个的，但脑袋进水了才要用肉身去扛这么大的重量啊。所以呢我的壁垒可能不是农村和城市之间的壁垒，有可能呢是省份和省份之间的壁垒，或者说呢是过去和现在的壁垒。我一直觉得呢，作为80后，我小时候呢是吃过一些苦。我小时候的生活呢比90后、00后呢肯定是要差很多的。但是现在看来呢，我吃的苦和父母辈、爷爷奶奶辈呢是没法比的。每次回国的时候呢，长辈常常爱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有多苦啊，我们这些年轻人活得太幸福了，还每天说自己很累，是吧？ 我一直呢是很不服气的，因为虽然在体力上呢我们可能消耗的不大，但是在脑力和精神上的消耗呢是很大的。我觉得我没有高估我们这代人脑力和精神上的消耗，但是呢我可能大大的低估了老一辈人呢在体力上的消耗。用扁担挑200斤这个事儿呢，我后来研究明白了，能长时间扛200斤其实呢有两个原因。一个呢是扁担的原理，好多观众呢在评论区里啊说扁担能卸力，我最初呢是觉得这是个傻逼逻辑，总重又没有变，难道担在两边力能相互抵消吗？后来我想想呢是我理解错了，其实呢在物理上是可以解释的，把扁担呢想象成弹簧就可以了。扁担往下压的时候呢有一个朝下的重力加速度，向下的力呢会增加，往上弹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向上的加速度，那担在肩膀上的力呢就变小了，在力变小的时候呢往前迈步就没有那么吃力了。但是呢这个不是什么卸力啊，力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消失，要想让弹簧弹得越高就需要压得越深，也就是说200斤的重量呢在下压的过程中，挑担的人的承受力呢是远远超过200的，这一刻除了对肌肉有要求外，更多的呢是要骨头能够承受得住。这就涉及到第二个原因了，就是筋骨的变形。人能承受住200斤吗？能。我们在健身的时候呢把这个肌肉练大练紧的时候，承受力呢也在增加。但是人要怎么长期的承受非常大的重量呢？特定的肌肉群呢会不成比例的增加，跳山夫的斜方肌、核心和腿部肌肉啊会特别的发达，但是他们的肩膀和锁骨都是塌的，锁骨和肩膀上的那块肉呢为了贴合扁担也完全变形了。其实我看到的比较合理的说这个不换肩的原因啊，是因为呢挑担也像我们用左右手啊，总有一边用的多，用的越多呢变形就越严重，挑起担来呢反而越适应，小重量换肩呢还好，大重量啊换了反而不适应。除了肩颈变形外呢，他们的脊柱也一定是严重变形的，因为单肩挑担啊受力一定是不均匀的，为了代偿呢，挑山夫呢需要斜着肩背去挑担，所以脊柱呢一定会变形。而由于人类是直立行走的嘛，长时间过高的负重呢还会把压力给到腰椎和膝盖，所以挑山夫的腰椎和膝盖也绝对不行。他们能挑200斤我们挑不了是没错啊，但是他们在身体上的伤病一定会比我们多得多，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运动，而是透支性的运动。我这么说可能有点咒人家啊，但是挑夫这个工作真的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在换钱，很可能呢是活不长的。现在没多少人能做到200斤试举重了，一方面呢是经济发展起来了没必要做了，另外呢也是这个是在拿命换钱，不值得嘛。但是当年那些做苦力活的人可能呢他就不得不做，因为不做这个呢他们恐怕更加活不下来。我对真正的穷以及求活这个词的理解呢是不够的，哪怕是现在的我啊，被刷新世界观之后，就我知道我还是没有能够真正的理解，因为我没有真的饿过呀，就没有那种豁出命也要去赚钱的紧迫感。所以现在的我呢其实已经产生了一定的退化，鉴于我的退化呢，我觉得我有必要道歉。首先呢应该向那些辛苦求活的人道歉，我轻易的下结论说正常人做不到，其实呢是在否定很多人的努力，也是在抹杀大量体力工作者对国家的贡献。早期中国的高速发展呢离不开这些人的牺牲，我就不搞那种拍段视频鞠躬的了，那实在是太假了，本来这期视频就有作秀的成分在啊，再多搞一下啊，秀的可能就连我自己都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像我在 post 里面承诺的那样啊，还得对习大大道歉。我呢依然认为习近平的说法存在一定的夸张，但是夸张的程度呢远远不如我之前的揣测。前面也说了嘛，就不少观众解释说这个不换肩是不换人的意思，如果习近平这么说呢，基本上我就没有任何可以提出质疑的点了。但是习近平第二次说的呢是一口气，第三次说的呢是不换肩是为了不让麦子抖出来啊，跟不换人呢好像不一样啊。那我就认为习近平的说法呢存在夸张的嫌疑，但是我现在已经完全不质疑习近平能挑200斤走十里山路这件事了。习近平在第二次谈挑200斤的时候呢给出了不少细节，开始呢他只能拿6个公分，后来呢能拿10个公分，而且呢还是10公分里的佼佼者。我不认为习近平拿10公分这件事情呢可以作假，这些数字呢一定是有记录的。其次呢我也不认为梁家河的农民呢要替习近平作假，或者习近平呢有那个作假的必要。习仲勋呢在1965年就被流放去洛阳矿山机器厂劳动改造了，68年呢回到北京就被软禁，75年呢软禁被解除，又被送回了洛阳矿山机器厂，一直到78年邓小平上台呢才被平反。习近平在梁家河的那段时间呢是他家族势力最弱的时段，习近平恐怕自己都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走出农村。我不认为梁家河的农民呢在那个时候需要去舔习近平。习近平在梁家河待了7年，和梁家河的农民的关系呢是不错的，等后来习近平到福建当官之后呢还对梁家河的村民呢有很多帮助。一个好吃懒做的人呢大概是很难在农村和农民处好关系的，关系很僵的话呢后续也就不会有太多交集了。我记得我之前看过一个报道啊，就习近平在福建从政的时候呢曾经自己出钱给梁家河的朋友做手术，做手术之后呢他还常去医院看这个朋友， 讲真的啊，就共产党的官员呢确实是需要作秀，但是没必要做那种凸显个人情谊的秀。高级共产党官员呢要凸显自己的大爱，那这种小爱的价值呢其实不大，就不能把大局观显示出来嘛。但是习近平呢还是做了，所以我认为呢习近平在农村呢是认认真真的干过活的，对他的那群农民朋友呢也有感情。而梁家河这个地方呢，文革的时候呢真的是一穷二白啊，当时呢没有什么好路，也没有多少机械运输能力，山路走起来呢又不方便，连驴呢都难走，所以需要人工挑担的地方呢很多。习近平呢需要挑重物走远路应该是一定的。以习近平的大体格子啊，在农村锻炼了7年，挑200斤走十里山路呢确实是有可能的。所以呢我要给习大大道歉，虽然习大大呢应该也不会理我啊。我之前武断的说习近平挑不了200斤十里山路呢是不对的，但是如果不换肩是不休息的意思，我还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疑惑，但是呢也只是疑惑，我也不确定习大大是不是真的可以一路不停的挑十里，有可能真的行也说不定，起码呢我现在没有信心说他一定不行。接着呢我们再说说网络上大家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相信有很大一部分人的想法呢是和我原来类似的，我倒不是说替自己开脱啊，不幸的原因呢是限于我们的见识以及我们现在的生活，正常来说呢是看不到这种自残式的干活的。就像我和这个外国的朋友说中国的小学生一天要学十几个小时，他们完全不相信一样。这种不相信呢其实是不带恶意的，单纯呢是由于见识有限无法理解。但是像我们这样的人啊，就只要给出了实在的证据合理的解释，我们呢就可以转变想法。为什么我一定要做这期视频呢？我并不是习近平的粉丝啊，就没有想让大家喜欢习近平，让观众喜欢习近平呢并不是我的工作，那是中宣部的活儿。我只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自己观点上的一些漏洞和不足。我们去评论一件事情呢一定要实事求是，在自己不清楚的时候呢说错了也就算了，但是如果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那就要及时纠正。在200斤十里山路这件事情上呢，我原来的理解呢是错误的，那我呢就有必要承认我的错误。那这也不是我第一次承认错误了嘛，我常常会在视频里承认自己的错误是吧。承认错误呢是我的主要目的，为习大大证明呢是次要的，但是呢还是要为习大大证一下名啊。200斤十里山路是可能的，习大大呢在梁家河是10公分男孩。当然呢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则是因为讨厌习近平这个人，所以呢他说什么都是错的。这里呢我觉得我没有必要说服这些朋友们相信啊，就你信不信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我不建议以后大家呢在我的频道的评论区呢用十里不换肩这个梗去黑习近平了，因为我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在这个点上呢去黑他是站不住脚的，即便呢有一点点的夸大也在合理的范围内。如果要黑请换点其他更靠谱的角度，只要黑得合理呢我可以和你们一起黑。最后呢我要再说一说中国网络监管部门的问题啊，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当天我的会员群里大家在讨论十里不换街这个问题，第二天呢其中一个群呢就被软封了，国内号码注册微信的朋友呢在群里的发言所有人都看不到了。那我们在海外的发言呢只有海外的朋友可以看到，国内的朋友呢也完全看不到。如果说是因为讨论习近平十里不换肩的问题被封的，这种封法呢真的不对习近平和共产党的形象有任何的帮助。还有一些朋友在 Telegram 上面跟我反映啊，他们呢在国内的一些平台上如果说了十里不换肩这个事儿也会被封号。还有个牛人啊，估计是个反贼，他把他游戏角色的名字呢改成了十里不换肩，也遭到了封号处理啊。这个呢我感觉确实可以封啊。我其实呢不太喜欢中国网络监管的一些做法，或者呢直接说呢我觉得监管呢其实就是懒政吧。那这件事情呢明明是可以说清楚的，但是网络监管呢不允许大家讨论。我其实觉得我之前不相信十里不换肩这个事儿呢有一个原因啊，也是因为国内基本上不可以讨论这个话题，这个让我呢就下意识的觉得共产党心里有鬼啊，你真能扛为什么不让我讨论呢。那有些观众呢不要跟我争，其实你可以在国内讨论这件事情啊。我最近那期会员频道里呢就讲过这个事儿，现在平台的 AI 控评呢已经超乎你的想象了，你以为你在跟别人阐述你的观点啊还有别人点赞，其实呢压根儿就没人看得到，所有的赞呢都是 AI 给的，无非呢是如果你站在共产党这边说话呢不会被封而已，但是你说的话呢就跟放屁一样就没人看得到。监管的逻辑呢其实很干脆，就是有关领袖的事儿呢不容你们这些屁民讨论。但是这样的禁止对习近平的形象有帮助吗？我在那期讲游览车的会员视频里呢也反复强调了这个事儿。官员现在呢对言论封禁这种事情呢已经快要形成路径依赖了，但凡是遇到什么事儿，直接呢就是控评加人工智能注入假流量。对于人民的质疑，共产党呢已经开始缺乏正面回应的耐心。在整体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解决一时的问题，但是长期搞下去，人民呢也会开始缺乏耐心的。粗暴的封禁一些合理的质疑是会适得其反的。我认为言论管控呢有它的必要性，但是管控呢也要有细节。类似习近平十里不换肩的问题呢是可以非常清楚的说清楚讲明白的。故意装糊涂的那些人不论啊，但是还是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人是愿意相信事实的。 监管部门不分青红皂白，直接堵上所有人的嘴，和地方官员呢通过罚款增加 GDP 是一样的懒政，不但对共产党的统治毫无帮助，反而呢会有反效果。监管部门还有这个中宣部的朋友们啊，如果呢你们看到了我这期节目，希望呢你们可以主动联系我，替我呢把这个10005块给报销了啊。